而家系正道嘅时间，今日正道所使用嘅经文系嚟自新约路加福音16:19-31。路加福音16:19-31。翻开后，请听我读出路加福音16:19-31。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长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想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碎石充饥，甚至还有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他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请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孩子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同样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却受痛苦。除此之外，在你们和我们中间有深渊隔开，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可能的，要从那边过到这边也是不可能的。财主说：我祖啊，既然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兄弟，他可以警告他们，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不，我祖亚伯拉罕啊，假如有一个人从死人中到他们那里去，他们一定会悔改。亚伯拉罕对他说：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人从死人中复活，他们也不会信服的。今日好高兴有本堂嘅罗德恩传道继续为我哋正道。今日嘅题目系这么近那么远，将时间交俾罗传道。
姐妹早晨，我哋感谢主俾我哋今日仍然可以喺线上边一齐去敬拜佢。喺我哋开始聆听上帝嘅话语之前，让我哋低头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喺封城期间，我哋仍然能够嚟到你嘅面前敬拜你，去领受你嘅话语，叫我哋有力量、有方向、有喜乐嚟到喺艰难不明朗嘅日子当中，为你而活嚟去感恩。我哋求主，你完全掌管我哋每一个人，每一个喺你跟前嘅人，保守我哋呢一个嘅宝贵神圣嘅空间。我哋咁样祈祷，系奉主耶稣嘅圣名。阿门。喺30年前打电话冇而家咁方便嘅，尤其是系打长途电话，因为长途电话费唔系咁平。去到今日，一个人至少都有一部轻型嘅手提电话，长途电话费都冇以前咁贵，更加可以系透过通讯软件免费打电话，所以要同人联络真系易如反掌嘅。不过呢，越嚟越多人话科技系将人嘅地理距离拉近咗，但系同时亦都系让人与人嘅隔膜加深咗，感情距离拉远咗啦。因为有啲人喺同一个屋檐之下，竟然系宁可用手机同屋企人或者同朋友嚟到沟通，都唔想面对面咁样去说话。周星驰主演嘅一部电影《西游记》大结局嘅嗰个叫做《仙履奇缘》，个片尾曲系叫做《一生所爱》。喺网上面你见到好多人好赞赏呢一首歌，话佢个旋律同歌词好好，呢首歌好凄美，意境好高。 而歌词里面有一句就是说，相亲竟不可接近。当两个人感情上好亲密，但是却是不能够起埋一起的时候，的确是好惨的。但是同样悲惨的就是，相近竟不可相亲。相近竟不可相亲这个情况，特别是发生在哪里呢？当我们看下神同人的关系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呢？神将所创造的人放弃他所创造的美丽的世界，想同人一起行这条人生的路，但是人却是爱世界，推开这个无所不在的神。2000年前，当神去差遣独生爱子代表他有形有体地来到这个世界，去呼召人从最终回转，同他亲密同行永生的道路，人竟然将耶稣杀了。更加讽刺的是，不少人自认为是认识上帝，亦都有很多机会去亲近他，成日去参加教会的聚会，但却是在神的眼中是离开他很远的人。为什么神离人这么近，但人却是离开神这么远呢？今天你同神有几相亲呢？有没有一些因素使到你在心灵上面不能够走近上帝同他相亲呢？以赛亚书55章第六节那里说，当趁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经文清楚讲明，神让人走近他和他走近人的日子是有限的，是要及时珍惜的。错过了会怎样呢？会有我们承担不起的永恒的后果。有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去得到提醒，彼此的鼓励，把握亲近主的机会。如果你错过了港九蒲莉研经会粉兴会的讲道，希望你今日唔好错过神俾你嘅信息。教会嘅传统认为路加福音系使徒保罗嘅同工路加医生，一位外邦人，喺主后约莫59至62年之间所写嘅。路加先写嘅系路加福音，之后写埋使徒行传、合成一本上下两册的书。路加福音强调耶稣是完美的人，亦都是上帝，是普世的救主。福音书的主要对象是外邦人，是要告诉他们神是怎样信实，是按着千百年来的应许，透过爱子耶稣成就救恩，为世人带来比摩西时代更伟大的出埃及，因为耶稣是带领世人，带领世上信他的人离开罪恶的奴役捆绑，进入永恒的应许之地。使徒行传是记述弥赛亚的救赎工作怎样藉着圣灵的带领是不断的开展延伸到万族。路加福音16章呢，是属于耶稣当年起上耶路撒冷的路途上面所作的教导的有关的内容。而15章呢，就是那个对象是对着法利赛人讲。16章的对象仍然是包括了他们，虽然你看到耶稣是对着门徒来到讲那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在第15章耶稣讲论到 失羊、失錢和浪子的比喻。而在浪子的比喻当中，耶稣就讲到浪子在他生命的危机当中，他把握到回转的机会。到了十六章，耶稣一开始就讲到那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在比喻当中，这个不义的管家在他被主人辞退甚至要惩罚之前，他把握了时机，慷主人之慨，减免了很多主人的债仔的债，为自己的将来铺路，他要尽量去化解他今生的生命危机。在第十六章一至九节一个比喻当中，耶稣讲明了忠于神的人应该是要用自己的资源去善待穷人，好让自己将来被神接到天国那里去。而第十至到十三节呢，耶稣是顺着这个比喻所带出的教导做了更清楚的教导，是强调属神的人不能够同时侍奉神和财富。如果选择侍奉神，就必须按住神的教导使用财富。这些教导是特别有提醒那些贪爱钱财的法利赛人的用心。第十四节，路加是记载在场的法利赛人嗤笑耶稣的教导。耶稣就在第十五节去责备他们说，你们在神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的。人贪慕钱财，视财富为偶像，但是神却是看贪财是可憎恶的，是万恶之根。耶稣这样讲这些法利赛人，是让他们很没面的责备，因为法利赛人自以为向来得到神的喜悦，是跟神的关系靠近的，现在他是被耶稣去直接否定。这帮法利赛人虽然日日领受了神丰富的恩典，是能够比远比平民百姓更熟悉神的律法，能够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然后过着富裕的生活，但是他们在心里面，他是爱财、爱面子、爱地位多过爱上帝。所以耶稣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天天领受神恩的人却是远离施恩的主，这个是几咁可悲的事。更加可悲的就是远离了都不知道。耶稣进一步讲，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所谓人人努力要进去，如果翻译做人人都被促请进去，似乎是更合原文和整本圣经一贯的意思。因为一向都是圣灵在人心里面动工，去默默地不断牵引，或者甚至乎强力地去催迫人去接受福音。到施洗约翰为止，以色列人一直都有律法和先知的教导，他将以色列人指向耶稣直接传扬的福音。耶稣的福音是承接着律法和先知的教导，叫人清楚看得见神从古到今都是呼召人和他立生命之约，一生一世去爱神爱人，好让人有一日能够进入天国。所以当众先知所预言的神的受膏者耶稣正式出来传道的时候，天国的福音从此就从耶稣开始传开，为要感召人去领受救恩， 去靠近他们曾经远离的生命之主。律法作为神同人生命之约的核心内容，当然是不能够废去的，一点都不能够更改。所以耶稣说，天地废去较比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更加容易。耶稣更加用神所设立的婚姻之约的那个终生效力来到反映神同人的生命之约的基石，即是律法那个永存的效力。律法是不容许人擅自作任何程度的废弃。所以耶稣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凡奸人，娶被休之妻的亦都是凡奸人，大大强调婚约那个终生专一的重要性。无论是律法整体的遵守，或者律法当中论到婚约的处理，耶稣都在暗示着那些法利赛人亏欠了上帝，出现了极大的属灵危机，如果不及时悔改的话，恐怕入不到天国。耶稣跟着就用一个比喻来提醒和警告这些属灵上黑眼的法利赛人，要他们尽早化解属灵生命的危机，免得将来后悔莫及。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内容就是说，有一个财主，他日日奢华宴乐，他资源过多，但是他是没有好好地照顾他那个极度卑微悲惨的同胞拉撒路。穿着紫色的袍和细麻布衣呢，是表示这个人是在当时的社会是极之富裕华贵的。但他的同胞拉撒路，他是一个又穷又身体不好，要靠食财主台上面跌落来的零碎来的充饥，而不是财主那个慈心施赠份量充足的食物。并且拉撒路平日还要给街上面的狗来到当他是食物，舔他的疮。到了拉撒路死了之后，比如没有描述到拉撒路得到安葬，他是明显描述了财主被埋葬了。这个财主一生享用神极度极多的恩典，直到死为止。而拉撒路呢，一生他是得到只是得到上帝些少的恩典，他在贫困、在痛苦、没有基本的尊严的日子当中走完世上的路程。不过呢，比如精彩的地方就是两个人死了之后，那个境况是互相调换了的。财主死了之后在阴间永远受痛苦，而拉撒路死了之后却在老祖宗阿伯拉罕的怀抱里面，即是象征着永远得到神的呵护和照顾，是神所亲爱的，是和上帝关系贴近的人。永恒的结局就揭露了一个人生，一个人生前同神的关系。原来财主生前大富大贵，在人看起上来真是尽得神的赐福，是神所喜悦的人。通常人都会想，来生这个人都会继续享福无穷，好似佢嘅祖宗阿伯拉罕一样。相信财主都系咁样以为。如果唔系，佢就唔会喺死咗之后去求阿伯拉罕去打发拉撒路去劝佢嘅弟兄悔改。 但事實竟然係同佢生前預計嘅相反，原來佢生前同神嘅關係係咁疏遠，以至到佢死咗之後要喺陰間永遠受苦，永遠唔能夠靠近佢嘅主。所以你話係幾咁嘅可怕，幾咁嘅可悲？點解佢生前會懵然不知嘅呢？點解佢生前喺神豐富嘅恩典當中，卻係唔知道自己已經墮落咗，離開咗本來喺佢身邊嘅上帝，或者將神推開咗，佢都唔知呢？摩西嘅律法佢應該清楚噶，因為佢應該係從小到大喺屋企同喺社會個宗教聚會當中，佢會得到不斷嘅教導噶。呢個係猶太人共同嘅生活特色嚟嘅噃，所以佢應該知道佢要遵守神嘅律法，先至能夠得到神嘅喜悦，同神嘅關係先至能夠拉近。摩西嘅律法明明有讲到要照顾穷人嘅吩咐噃，喺《生命记》第15章7到8节同埋第10节咁样话，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与你。财主咩时候开始对神嘅说话充耳不闻呢？佢咩时候开始去扭曲或甚至乎或者系妥协神嘅教导，以至到佢能够日日奢华宴乐，无视上帝日日摆喺佢门口要佢照顾嘅弟兄呢？佢几时开始忘记咗财富系神嘅托付，要佢按照神嘅指引去运用，而唔系让佢随意挥霍嘅呢？因为佢呢一种自我嘅生活态度，律法里边嗰个爱邻舍如同自己嘅崇高命令，佢就冇遵守到，以至到神嘅子民受损。神嘅名亦都受到亏损，财主嘅属灵境况，正正系喺耶稣面前嘅嗰啲法利赛人嘅境况。耶稣呢个比喻系要叫呢班法利赛人及早悔改。咁我哋又点呢？因为我哋仲系可以好自由咁样去亲近上帝。有好多嘅资源，有好多嘅机会去认识神、敬拜佢。神对我哋嚟讲系咁近嘅，不过我哋同神嘅关系又系咪咁亲近呢？对圣经嘅熟悉，对教会侍奉岗位嘅了解，做过唔同嘅侍奉。识得好多属灵嘅领袖，恒常出席唔同嘅聚会，有奉献，有一啲弟兄姊妹嘅拥护，咁系咪就表示神同你嘅关系好亲近呢？生活稳定富裕，有学识，有技能，有地位，有健康，显示到你系得到神好多嘅恩典。但系咁样咪表示神同你嘅关系就系好稳妥呢？法利赛人如果嚟到我哋今日嘅环境当中，可能佢哋会好符合 我哋上述嗰啲问题嘅特征，样样都有，令人好羡慕佢哋所拥有嘅一切。但系耶稣却警告佢哋，提醒佢哋要及早悔改，因为佢哋并冇妥善遵行神嘅吩咐去行事为人，佢哋缺乏咗律法所要求嘅真诚爱神爱人嘅心肠同埋生命嘅表现。但愿我哋唔会成为日日领受神恩却系远离施恩嘅主嘅嗰啲法利赛人，同埋比喻中嗰个财主，佢哋凭自己嘅意思同神相近，却系唔知道佢哋嘅自我中心已经将神推开咗，使到上帝唔能够同佢哋相亲，佢哋自欺欺人。如果你有任何属灵生命嘅软弱，系好难克服嘅。呢啲软弱阻碍你唔去听从圣经嘅教导嘅话，咁样我劝你揾一啲成熟可信任嘅人去帮助你，去守望你，去鼓励你，叫你能够紧靠主去悔改成长，使到你唔至于陷入咗同神相近却系唔可以相亲嘅可悲局面。如果我哋自称系基督徒，就系同生命嘅主貌合神离。咁纵使人睇我哋今生过得唔错，但系来生点呢？人都有偏向，有强烈嘅倾向，就系将神套入自己嘅期望当中，叫神嚟迁就自己，满足自己，而唔系让神将自己拆毁涂造，使到自己能够符合神嘅期望。人好多时候发现神嘅要求或者期望太难满足，太得人惊，所以选择唔去顺从，去找藉口跟上帝抗辩，横梗不肯服从，自欺欺人以求心安。旧约的扫罗王和先知约拿就是其中两个例子。人是很爱面子的，所以当神要人为了他而今生在灵欲当中度过的时候，人好多时都抗拒不从。人是好爱财富权势的，所以当神要人为了他而一生贫穷贫困无依的时候，人好多都抗拒都拒绝。人是好爱舒适的，所以当神要人为了他而多受痛苦的时候，人好多都抛开生命嘅主。人好爱跟大队嗰种嘅平安，所以当神要人为咗佢而孤身上路嘅时候，人系好多都半途而废，半途离场。人好爱自己，所以当神要人为咗佢而舍弃自己嘅时候，人好多时候都会同神讲再见。当有限嘅人同埋永恒嘅神相遇嘅时候，如果想同神建立亲密嘅个人关系，就必须做出一个重大嘅选择，就系舍己顺从神。巨大的代价就是经历世界的否定和排斥，但是惊人的收获却是得到神永恒的纪念和眷爱。比喻当中的乞丐拉撒路，他顺从神为他安排的人生角色，他一生在卑贱、在不足、在痛苦当中度过， 他被人忽视，被狗欺负，但神却纪念他。因为在比喻当中，他有名的，叫拉撒路。而令人羡慕的大财主呢，没有名的。被神纪念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不但今生有神默默地跟他同甘共苦，他来生更加会被接到荣耀那里去，在神的怀抱当中永享幸福安宁。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5章就讲过，他完全认同有各样缺乏、有各样需要的弟兄姊妹，就算是最微小的一个，他都跟他们连结在一起。因此他说，人关爱这些最微小的弟兄姊妹，就是做在他身上。在比喻当中的拉撒路清楚讲明，敬畏神、被神纪念的人，纵使他今生是怎样好凄凉都好，来生必然全然得着安慰和满足。而财主的例子啱啱相反，今生纵使是享尽荣华富贵，人人称羡，我觉得以为他是大蒙神所眷爱的人，但是在来生他是一个从来不被主纪念和眷爱的人，只能够永远和他的主大大分开，永远的痛苦。所以现在如果你扪心自问，你有多少的信心，你是一个时刻被上帝按着名字来纪念的人呢？如果神要你在财主和拉撒路这两个角色当中而选其一，去到余下的人生的话，你会选哪一个呢？如果你说这个问题不实际，太极端了，你不屑回答，因为你看不见神要所有敬畏的人都要变成拉撒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或者换个角度想想，如果神要你为了他而今生是经济拮据、病患缠身、被社会边缘化的话，你还肯不肯呢？如果有一天神真的将你推到去那个处境当中的时候，你还会不会坚信耶稣所讲的拉撒路那个荣耀喜乐的结局，就是神为你预备的永恒基业呢？比喻中的财主似乎每日都在奢华宴乐当中，被他眼前的丰盛和喜乐蒙蔽了自己。他将神的宽容视之为神的赐福，将神的忍耐视之为神的喜悦，以为自己的灵命很安稳。而神日日将拉撒路摆在他门口，给他机会贴近神的心怀，但是他一直忽视了。换言之，神是日日在他门口外面，他却是日日拒绝施恩给他的主。天，他日日都同主的距离越拉越远。大家都知道的，人同圣洁良善的神疏远，就是一定同恶的距离拉近。如是者，当财主行完这条世上的路程的时候，当他错失了神的宽容忍耐之后，他突然发觉自己竟然在阴间 同神的距离好远的地方，在同神距离好远的地方一夜受苦。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他们的意识里面，阴间就是人死了之后会去的地方，好人在阴间就同上帝一起享福，坏人在阴间就远离上帝而受苦。而特别叫这个财主惊讶的就是他生前在他门口那个乞饭食的拉撒路呢，竟然在神那边享受透过老祖宗阿伯拉罕的呵护。在这个时候他倒返转来到去怎样做呢，是想从他生前所拒绝施恩的拉撒路那里得到返啲恩典。即是说他希望拉撒路用指头点啲水，点啲凉水俾佢。但是被阿伯拉罕拒绝咗。点解？因为神设定嘅深渊使到阿伯拉罕爱莫能助。并且阿伯拉罕知道财主而家嘅处境系佢生前嘅抉择所当得嘅结果嚟。不能够逆转。因此财主就转移为他五个的弟兄来到求特殊的恩惠。他希望拉撒路被差遣回到人间那里为向他们 做见证。叫他们及时悔改。但都被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阿伯拉罕认为如果他们不听从神藉着摩西和众先知不断给他们那些何谓善何谓恶的信息，那就算有人从死里复活做见证都好，他们都是不会听劝的。那你说是不是真的？真的不会？那大家看看耶稣从死里复活，当代在耶稣生存拒绝耶稣的人知道耶稣复活之后有几多人肯悔改？肯悔改的不是大多数。无论点，神原本赐下的叫人悔改的渠道在神看起上来已经足够了。人如果拒绝就不用妄想神会为自己添加多余的渠道来到满足自己索求特殊待遇的欲望。人死了之后一切永恒的后果都成了定局。生前如果不把握机会靠近随时可以接近的主，那死了之后就再没有任何机会悔改。比喻中的财主没有机会，那耶稣就警告那些在场的法利赛人小心错过最后的机会。当然这个也都是耶稣对所有门徒的提醒和警告。有一位姊妹她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见证，她说因为从细开始他就在要求很高的环境长大，令到他经常都很焦虑，他感受不到天父的爱，也都从来不会真正依靠上帝，他不能够安息在上帝的同在当中。那他大过了之后，他患上了子宫内膜移位症，患上这个症子宫内膜移位多年了，他做过手术切除这个囊肿，七年之后他又复发，而跟着那三年情况稳定，医生呢就说不用再复诊。怎不知过了半年之后，当他买保险要做体检的时候，赫然发现囊肿又再增加，去到 3.6 厘米那么大。经过了5个月的药物治疗， 都冇預期嗰個嘅果效，但係個過程就好辛苦。醫生就再安排佢幾個月之後再復診，同時都俾佢一啲低劑量嘅藥物。咁姊妹就開始去回想復發嘅原因。佢發覺復發之前佢經歷咗好多壓力好大同埋好痛苦嘅事情，包括咗喺疫情期間兩位朋友因為重病離開咗世界，咁屋企人又患病，佢又俾一位朋友對佢有好大嘅誤會等等嘅事情，但係佢一直都係喺度倚靠緊自己，佢唔能夠安息喺神嘅面前，因此經過呢個反省，佢決定佢要改變佢同神嘅關係，佢就開始懇切嘅祈禱，去尋求上帝，向上帝傾心吐意。當佢半夜醒咗，冇人幫佢嘅時候，佢學習單單安靜等候上帝，佢讓聖靈去光照佢嘅內心，以至到佢睇見佢自己壓抑咗好耐冇處理好嘅傷痛，因此佢就盡情去向上帝抒發佢嘅感受，去喊，去認罪，去祈禱而得到釋放，放下咗佢自己嘅包袱。佢認真學習，將一切都交翻俾上帝，佢就享受到喺神裏面嘅安息。喺復診之前嗰一晚，佢同佢先生喺屋企裏面敬拜祈禱，佢領受到神嘅平安。佢喺以賽亞書第43章19節，神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这个经文里面他得到提醒。虽然那晚他半夜发觉到自己很胃痛，朝早出门的时候漏了车匙，搞到他要奔波一顿，咁回到工作的地方的时候又遇到突发的事情，这些这么令他心烦的事呢，今次他就不再好像以前那样去烦躁，因为他学识了不要埋怨，他学识了马上祈祷去感恩。复诊的结果，医生说再看不到有任何的囊肿可以停药。写这个见证的时候，这位姊妹已经是康复了两个月。这位姊妹说他深知他的康复绝对不是那些低剂量的药物的成果来的，而是他跟神的关系拉近的结果来的。相比于他的身体，姊妹说他更加珍惜他跟上帝那个永恒的关系。神的宽容过后，人再没有逆转的机会。耶稣曾经为耶路撒冷将要沦陷而哀哭，耶稣说仇敌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因此当上帝还在附近的时候，我们要握住眼前的主，珍惜神眷顾我们的时候。上述那位姊妹，她在苦难当中捉住了上帝。今天我们在疫情和天灾人祸带来的无尽的艰难当中，是不是捉住了眼前的主呢？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第16章19至31节，提醒我们不要日日领受神的恩典，却是远离施恩的主。就算神安排我们在人生当中扮演乞衣拉撒路的角色，如果我们日日去敬畏上帝，就算是被人弃绝，我们的主却是会纪念我们。如果神要安排我们扮演财主的角色，我们就要时刻警醒，善用神赐下的资源去爱我们有需要的弟兄姊妹，藉着咁样嚟到做起神身上边亲近我哋嘅主。 一旦神的宽容忍耐过了去，我们就没有机会悔改。因此我们要捉住眼前的主，日日去亲近祂，去学习完全信靠信服祂，去远离得罪神的思想言行，免得我们与神相近但不相亲，结果是永远相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的话语，叫我们看见不论我们身处的环境有多艰难，你今天还是离我们很近，你是等着我们靠近你，好叫我们每天活在你的亲密同行当中，直走到永生。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要错失你每日赐下靠近你的机会，免得我们后悔莫及。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